灵命、灵性、灵修、属灵，这到底是在讲什么？另外一方面，跟这个相对的就是属肉体、属血气啊，属世界啊，属世界，这又是什么哈？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到，连我们中国人都会讲到的灵肉之争，还有属灵跟属世的问题。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我是简单的谈一下，而且我不希望是在那里谈学问，我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应用哈。一方面，大概从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哈。然后我们跳过宗教改革不谈这个，然后就是有启蒙运动，那个到18世纪的，然后在19世纪就整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呢，就可以说慢慢脱离那个灵的世界，或者神的世界，或者基督教的世界，进入一个物质人和精神的世界。教会的力量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少。那像社会学家呢 Max Weber， 还有像哲学家尼采，然后马克思都会说，以前人对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所谓的灵或者宗教信仰，通通会被世俗化 secularization 取代哈。这个想法大概你可以说一直可以说差不多延续到20世纪的60年代。一般的学者包括社会学家都这样讲，那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啊，对不起，我不能跟这些学者比，但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同意这个观点。很多的自由派的基督徒或者所有自由派的基督徒，那么他们都同意这一点，就是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在科学的发达之下，在人发现他自己的重要，在理性的重要是理性的启蒙之后，那个宗教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了，都被扫到垃圾堆里去了。那因此有一些所谓自由派的基督徒还想救基督教，那么就希望能够维持基督教的道德友谊，而把那些超自然的去掉。我们在前一阵讲那个4世纪里的时候，看到基甸的父亲约阿斯说过一句很有名很重要，他说如果巴利是神，让巴利来救他自己。那各位有一点我要提醒各位的，你千万不要想要去救上帝。我看很多的神学家想要救神，包括我们如何让神让圣经不再被科学攻击，然后他们想的救法就是我们妥协嘛，我们让步，然后保留一些道德的这些东西。各位，如果神需要你去救的话，这神就不是神了。你总要记得一点，你需要神的拯救，不是神需要你的拯救啊。我认为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属灵里面很重要一点，很基本的一点，就是我们始终是一个被拯救的，而且我们继续需要神的拯救。这一点我认为是属灵的一个基本，甚至一个基督徒的基本。那么我们看到自己的可怜和愚蠢和悖逆和无药可救，而看到神丰富的恩典，这个我觉得越能看见，我们就越是一个属灵的人，越是一个基督徒。那其他的那都是次要的。不过呢大概可以说从14世纪开始哈，宗教或者灵这个东西，属灵这个东西就慢慢变属世或世俗取代了。我说我们不能够同意这一点，就是基督徒绝对相信有一个绝对超自然的非物质的神，他是灵，他是我们追求依靠喜悦享受的唯一的一个对象。不是说物质上的东西不好，因为物质也是他所造的，但是我们需要单单的来依靠，来喜悦，来追求这位上帝。好，另一方面啊，就第一方面，很多的学者大概是一个几乎是学术界或整个世界的一个大走向，就从14世纪开始就觉得灵这些事情、宗教这些事情不再有地位了。可到20世纪60年代啊，美国尤其有个社会学家叫 Peter Berger， 他就说这些理论哈、啊，通通都错了。他特别讲德国的一个社会学家 Max Weber， 他有个字大陆翻我不知道台湾翻什么，英文叫 disenchantment， 那么大陆翻祛魅。Enchantment 有点叫中邪的意思 ，disenchantment，dis 就是去掉的意思嘛，就是去掉这个。他说，当科学慢慢发达的时候，这个世界所有的那种魅，就是像鬼呀、啊、精灵啊这些东西，就慢慢被去掉了。那当然就包括圣经里面的那些神话的部分了，就慢慢被去掉。这个世界是越来越 disenchantment， 没有这些什么神秘可言了。那 Peter Berger 呢，他也是一个路德宗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也是一个社会学家，他以前一直认为这个观点，但是他在60年代他就写了一些书，那影响非常大。那当然也不是因为他了，虽然他是很重要，就是整个的世界的发展又让人家觉得世俗化，我们不需要灵了，我们就是物质身体精神健康快乐，像您刚刚讲的我在社会上有地位，如果我们还讲到说非物质的还有一些东西，那我们最多提权力和名声这一方面，但是权力和名声常常也是物质建立起来的，就是你有足够的金钱、足够的选民、足够的势力，那么就成为一个霸主了。那我们最多再想到说精神方面的，像音乐啊、艺术啊这些东西，也许不是那么物质，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这里很多学艺术的，非常缺少物质供应的环境，能够产生很好的音乐家或艺术家或者美吗？哎，这点你去想一想啊，我觉得可能，刚好相反，恐怕在很多时候，就是要够穷、够苦、够糟糕，那个艺术家的火花才能发挥出来。我认为很多的艺术家，包括梵谷啊，如果生活很幸福的话，包括莫扎特，如果都一切如他的意的话，我不知道他是能不能写或画出那些作品来。我不晓得，不过这不是我今天主要讲的。我要讲的是，到60年代以前，人都说这些属灵的东西不要再去谈它了。基督教里面也最多只有一些道德、友谊、爱这些美德可以存留下来，那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科学不能验证的东西，通通都要推翻。60年代以后，Berger还有一些人，还有整个世界的一些走向，包括东方宗教的复兴，包括新纪元运动啊，包括这个佛教的东方宗教，包括佛教、印度教，还有就是回教，尤其回教的基本教义派。那么那个复兴，还有美国的福音派或灵恩派的复兴，又叫很多学者说 secularization， 就是这个世界越来越不需要神、不需要灵，物质上、理性上、今生的享受和舒适就够了。这个理论越来越觉得站不住脚，因为发现怎么科学这么发达了，科学是越来越发达，怎么宗教反而越来越被看重了。所以呢，不能够说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世俗化了，事实上人始终有很强的宗教性，这个观点我也不大同意。各位，我很遗憾的要说一句话，我觉得现在宗教的复兴哈、啊，可以有两个错误的走向，一个就是走向神秘主义，这个像包括我们基督教，可能各位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都有兴趣的，就是灵修神学。你会看到天主教的很多，我以前也非常有兴趣，天主教的一些灵修神学，比较我们华人里面最熟悉的就是盖恩夫人了。那现在这几年有卢云的，然后也有德雷莎修女的，包括中世纪的一些另外一位德雷莎，还有另外一个小德兰，有三个很有名的德雷莎哈，他们的一些著作好像让人很开始去追求，这个又跟新纪元这些连在一起。 我自己觉得这整个的现象未必是归向圣经和归向神的，这整个的现象是一种，我觉得有点像西方世界啊，或者像一些小孩子啊，巧克力吃太多了，那个大鱼大肉东坡肉吃太多了，巧克力吃太多了，气势吃太多了，提拉米苏吃太多了，想吃一点清淡的，并不是真的渴慕神，而是物极必反的一个现象。我们讲太多理性逻辑科技，然后发现人好像比那要神秘一点，就走入那个，我觉得这个甚至达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中邪了，都并不是真的属灵。另外一方面，你真的觉得回教徒和有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我绝对不攻击灵恩派哈，甚至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要去追求圣灵，你要去灵粮堂，欢迎，我可以带你去，我可以介绍，我也为你祷告，我们不必对这些事有任何的惧怕，我们高举圣经，我们知道神的话，那么我们尽量去寻求，没有关系。但是我的确是觉得，如果你看灵恩派弟兄姐妹所追求的，你看回教那个基本教义派所追求的、所渴望的，我觉得完全不是一个属灵的世界，追求的是像回教的这些基本教义派的，追求的是这个世界的权力，这个世界国家民族的刚强，这个世界包括个人的，我能够绑着自杀炸弹，然后跟人家一起同归于尽，那么我必定能够在天堂里有四个美女陪着我，那么我炸死越多人，陪的美女越多，然后吃水果，然后这非常唯物的，非常物质的，他渴慕的是很肉欲的东西。那我也是不能不觉得对不起了，就是像现在台湾很多灵恩派的教会很追求的新加坡的模式，就是康熙牧师的，那我看过他们的网站上面的康熙牧师他讲的，哦，真的是没有胜俗二分的，就是一个属灵的人的标记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给他各样物质上的祝福，那么给他女人美好的身材，生意非常的兴隆，神恩待他。我最近看到中国的也有一些社会学家在分析温州教会的状况，也提出同样一个观点，温州教会的兴旺，人很多，但是也慢慢走向世俗化，走向世俗化，包括他们的教堂盖得非常漂亮，包括他们非常寻求世界上的成功，包括林光常的书在那边非常畅销。我不觉得这样的属灵，我们看好像是很热情的在追求圣灵，真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属灵，我不觉得这一定都不对。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信友堂如果神怜悯的话，我觉得我们在对主的热爱上面需要大大的增强。我不觉得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信靠神的人，或者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冷漠。各位注意啊，我并不是说我们的服事不好，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没有规矩，我想信友堂这些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可是我甚至不是说我们缺少感情，大家彼此之间的感情交易我觉得也非常深厚，但我想那种对上帝的如沐之情啊很缺少。那对不起，这些方面我在讲到的时候讲了很多，我不需要多讲什么。就是一方面你说现在大家不讲世俗化了，我们在开始追求属灵了，我觉得追求属灵的很多还是属灵是一个手段，目标还是物质和今生的丰富，这个好像并不是完全的。另外一个他也并不是追求属灵，他只是对于逻辑理性有一种反感而已，那个也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好，我们现在正式讲到说属灵、灵命、灵性、灵修这些是什么，那这又是要讨论很多很多了，我不能讲那么多。我 我要说啊，在圣经里面我自己的看法，当然我也是根据很多神学家学者的看法，我觉得灵啊，灵是我们很难了解的东西。那就是人到底是灵魂体啊，还是灵魂和身体啊，还是一元啊，这也很多的讨论，我都不愿意介入那个讨论。我要说的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个信仰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世界曾经不存在，也有一天会过去。我想这是科学家也会同意的一件事，就是所有的物质的东西有开始也有结束。当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像 Stephen Hawking 这些无神论的科学家，他们都非常强调一点，就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但是各位，这不是科学，这是一个信仰，因为这个没有任何的证据。这个世界他们说永远存在，你知道他们提出这个理由是什么？就他们不希望有个创造的教义，他们不希望有上帝的创造。可是从圣经里面来讲，物质原来没有的，物质这个物质世界有一天也会被焚化掉，然后有个新天新地。那这里讲什么东西？那里讲我们都能经历的，我们的肉身和物质和这个世界会有生老病死，或会有衰退，或会有灭亡。即使在没有罪恶的世界的时候，如果人没有罪恶的事，罪恶没有进入这个世界，这个物质本身不会自己存在，这物质本身不会继续存在靠着自己。物质的开始是物质以外的东西，物质的进行是物质以外的东西，物质的更新也是物质以外的东西。那什么？那就是灵。那这里我们讲到三位一体了，有两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永远存在的，是自存的。圣父是永远自存的，他的话也是永远存在的，他的灵也是永远存在的。他不是受造，或者他们不是受造，讲三位就是他们，讲一体就是他。他们不是受造的，他们不但不是受造的，他们让物质存在了，有个开始。而且如果不是神的话或者神的灵在其中，那么这物质会垮掉。我喜欢引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的，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一点甚至我们用一般的话来讲，我想你可能也能懂哈。你看一个画哈，看一幅画，这个画画得很好，但是那个懂的人会说死板，没有生命。我是不懂写字啊，我碰到过一个书法家，我说哎，我说我是写字鬼画糊了，但是现在有电脑，那个电脑的字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们还要练毛笔字还要写？他电脑的字是死的，我都看不出什么叫做余额人写的是活的，电脑的是死的。但即使我这么外行的人，我想我也看得出来。你去看像李敖、像毛泽东哈、他们写的字，你会看到那里面有一种霸气。就是你今天我也是不太想跑博物馆，虽然我喜欢看画，我不想跑博物馆。所以我以前就有一个想法，因为跑博物馆要花钱嘛，对不对？然后又要去走那么久，太累了。我就想一定有那个不知道哪些出版社出的这个世界名画的这个集册啊，那么50册60册，然后那个印制的非常精美。但是我相信好像是韩干画的嘛哈，有一次有人还了一幅，有人向韩干借了嘛，借了他的画，然后还给他，那么不是还给韩干，还给那个主人哈，那个主人把画借给另外一个人，还去以后，主人说这不是我借你的画，啊，的确那个人是就是复制了一幅啊。他说你怎么看得出来？他说这我复制简直一模一样，这是历史故事，中国历史故事。那个人说，原来的画真迹里面，那个马有生命，你这个马是死的。各位，你们听会不会觉得很神经？画里面马哪里是活的马？ 你听过画龙点睛吗？如果是活着就飞走了。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大概也可以了解这个世界，包括诗歌那是活生生的，包括绘画，包括这些艺术，有的时候缺乏一种灵气就没有生命。也许碧林师母也会有这种感叹，有的时候诗班唱得很准，可是唱出来的是死板的。当然我相信他的指挥之下不会的，没有灵气他会给灵气的哈。但我希望你懂我在说什么，就是那个灵，即使我们用世俗的观点来讲，是一种好像是赋予生命的东西。那这是好像，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讲，如果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来讲，如果从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件事来讲，我们不是在谈学术上的事，我们不是谈一个历史上的观念，我是在谈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生活要有，我们能存在，我们能有生命力，我们能够有永远的盼望，我们能够有喜乐，有真的爱情，我们需要我们之外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物质，是灵。所以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灵，神不是物质上的东西，神不是任何物质可以来界定的东西。灵在圣经里基本上是指着神，指着一个非受造的有位格的那一位，他创造，他管理，他更新，他不朽。物质会朽，他不会朽，他不但不朽，他赐生命。那这个你尤其可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叫人活的灵，那个灵来讲哈。那所以当我们讲到灵修属灵灵命灵性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在恐怕在人身上哈是特有的现象。我不太想介入一个讨论，这个讨论我看我们迟早会碰到的。我以前已经碰到了，就是动物可不可能得救啊？我说迟早会碰到，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宠物了。哎呦，我接过这种电话越来越多了。哦，康博士，我的狗狗死了，哎呀，好难过啊！在天上能碰到，以前会笑，现在知道这个会伤人的，不能笑的，要跟他一鞠同情之类。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圣经对这种教训没有，我就不敢讲什么。我们最好不要去谈这些。那我们知道一点，就是人啊，人的奇妙，人的费解恐怕就在这里了。包括这种错误的灵的观念，就是我说的那种神秘主义的观念啊，就是人慢慢发现，科学家也发现，虽然有些比较死硬派的这个物质主义还是觉得人的一切的奥秘，宇宙的奥秘通通可以用逻辑理性和物质来了解。不过有很多人也发现有一些很神秘的东西很费解。我认为我们基督徒哈，对那些追求是不需要的，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认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神。那既在乎神，我最近很喜欢引着《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亚略巴谷讲的，就是神造我们要我们去寻求他。那这个也有很多的人，包括 C.S. 路易斯，他也讲，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这句话。C.S. 路易斯说，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造的，他说鱼一定不是为空气造的，鱼在空气里面很不舒服，他说鱼是为水造的，鱼是要丢在水里的。他说如果我们是为这个世界造的，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么丰富的时候，我们是，他写的我觉得很动人，我们是如此的不安，我们是如此的不安。那个不安里面你讲的重点，我们是如此的焦虑，我们是如此的空虚，我们是如此的渴慕，我们如此的在寻求一个应该我什么都有了，为什么我还这么不满足。各位，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很幸福，人很好，就是人可以有个目标去追寻。你想考大学，那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哇，真的那时候说起来也是真是对不起国家，天天就是想退伍， 那也对不起婚姻，天天就想结束现在的婚姻。我是说很多人这样想，好像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哈，你要有一种很满足的状况是很少有的。然后我讲到也讲过，当你有了以后，你那个失落感更重，因为那个有好像不能够继续。这个例子也太多了，像程咬金，评剧里的程咬金就是他穷得不得了，然后那个做了三大王了，可以过年大吃大喝了，下命令天天过年，过年这么爽，咱们天天过年，天天杀猪杀牛杀羊吃，三天就腻了。我最早这样的经验是在应该是小学一年级，因为那个时候很家里都很穷，然后小孩子总觉得吃不饱嘛。哎呦，那个经过那个西点面包店啊，我每个东西都叫我流口水啊，那可望不可及。一个菠萝面包，菠萝面包都叫我觉得好棒。那有一天爸爸妈妈要出去，他们以前很少这种应酬，但那天他们要出去吃饭，都要出去，就让我们三个小孩在家里，说一定要乖，那么就给我们，我记得才20块，这是50多年前，20块钱购买力很强，可能不到20块。我还记得在和平东路凯斯林西点面包，你们去买什么你们喜欢吃的都可以。哎呦，我们买了一些我们喜欢极的，那时候有5毛钱的面包，哇，太棒了，进了江饼屋，哇，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我可以尽量的吃。各位，那面包蛋糕吃了3个以后，哇，我们整个只吃了1/3，好难吃啊。各位，这是笑话，这也不是笑话。我们的痛苦，我们好像不是为这个世界造的，像 C.S. 路易说，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造的，这也是基督教信仰。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为将来的世界做准备的。我们林道亮院长也常常讲，我们为将来的世界准备好了，我们的爱心、信心、怜悯、管理的能力好了，神就带我们进入那个永远不衰残的世界里。好，不过那个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我们讲的是现代世界。我们大概能同意，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尤其基督徒，如果我们信主了以后，那么我们之所以说要灵性长进、灵命灵修，那么一个很重要很基本，而也是现在的人包括现在的教会不大喜欢讲的，我最近看到太多了，我想最近是包括这十几年，我看到太多英文中文的神学书都在非常反对圣俗二分之说，都反对属灵属世之说，都有很多的理论，这些理论有合理的地方，包括神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包括我们喜欢唱的这个这是天赋世界，哎，这个是天赋世界，我们只有这个世界嘛，那我们只在这个世界里幸福快乐。各位，我不觉得这是合圣经的，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圣经讲这个世界是会过去的。但是我们并不是消极，我知道很多人讨厌属灵属世之分、圣俗之分，因为有一些错误的流弊，这个我们承认，而且很多的虚伪、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觉得圣经里面有讲到，我们先要知道我们在灵修灵命啊，我们强调包括在信友堂或者是灵恩派弟兄姐妹强调灵的时候，那重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对神的信靠。如果你要讨论的话，我也可以介绍你看那个 Jonathan Edwards 写的《灵命真伪辨》啊，那个基督教改革中出版社出版的，这是很有名的书。他就讲到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啊，那个我在这里不去多讲，有点复杂。如果我刚刚讲的没有错，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因为独一的真神。这位独一的真神不是物质，但是创造的物质，他不受物质所限，他控制、他管理、他毁灭、他更新这个所有的物质世界和其他一切的东西，看得见、看不见的。天使也是灵，但是天使是受造的，我们就不谈那个，我们在谈灵。讲到属灵的时候，简单一点说，就是属神。 灵修简单一点，用天主教讲法就是神操，灵就是神。那么当我们讲灵性灵命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属，我们这个有肉身会朽坏，有性欲，有食欲，有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跟其他不信主的，甚至跟动物植物一样，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们渴望生命的延续和丰富。我不敢说植物了啊，但是我相信植物也，如果它有意识的话，它也希望选择到一个，如果它是一个向阳的，向阳花木早逢春，那么如果它是向阳性的，它希望能够多得到阳光的照射，它如果说是这个是热带的，它希望温度是怎么样，如果它是在沼泽地生长的，它希望是湿度很高的。那么动物，狮子是希望羚羊出没甚多的地方，羚羊是希望草甚多的地方，人是希望狮子草和羚羊都很多，它要打哪个就可以打哪一个的地方。我们人有很多的欲望，那么动物、植物、人，我们都有物质上的需要，包括性、食和性。但是我们还是说，对人来讲，我们发现即使我们这个满足了，我们还有需要。而且在这里面的满足，那我讲到常常讲到的，就是即使在这种看起来非常物质非常肉欲的东西的满足，我觉得也跟灵性有非常直接甚至最直接的关系。这讲了不是太雅，不过照我看到的调查，越近前的夫妻性生活的满足度越高，恐怕越是放肆的这些瘾歌星啊，他们有很强烈的药物或各样东西的刺激，满足度并不高，我不稀奇。就好像你的在吃的事上得到最大满足的，我怀疑是那些美食专家或者是皇帝，或者是所罗门嘛，对不对？你看他一顿饭要吃多少牛啊、猪啊那些啊，猪没有啊，羊啊这些东西，恐怕在食物上得到最大满足的，恐怕是那些常常需要流汗才能糊口的劳工阶级。哦，他在汗流满面糊口的时候，他有最大的满足。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些，我要说的是，即使是这些之外啊，我们相信，在我们泄饭的时候，在我们有婚姻性爱的生活的时候，在我们吃喝玩乐听看这些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神是灵，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在这里面的每一件事，我们活在世界上，包括对知识真理的追求，这好像是知识层面，这好像是比较脱离物质层面，不过还是有的。我认为基督徒都应该是属灵的，也就是他依靠上帝，他享受上帝的，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更深度的喜悦和满足，和更深度的对神的盼望和渴慕。那我是觉得在清教徒的英国的时候，这种情形比较看得到，包括我觉得在清教徒之后所产生的那些英国的政治家，还有像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清教徒他们之后所有的那些科学家，张文亮老师写了很多这些东西，那里面他们的敬业的态度，他们对学生、对专业、对这些要求，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想到的、认识的、听到那些尖端的科学家的怪癖，或者那些不人道的地方，虐待研究生啊，或者是啊压榨啊等等这些，没有。他们对上帝有很强烈的敬虔、敬畏和寻求，然后他们把这种敬畏和寻求也表现在他们的专业和工作上，也表现在对人对事的态度上面。我是深深觉得说，一个人是属灵的，对神的追求、渴慕、喜悦、盼望，能够让我们对这个物质世界今生的一切事情有更美好的一个结果。因此我觉得二分还是需要的。我觉得 有两个二分是需要的，一个是重生是必要的，那这是约翰福音讲的，人如果不从灵和水生的，不能进神国。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是灵。那么我在这里提醒问大家一下，你重生了没有？你是不是神的儿女？那么是神的儿女会听神的声音，是神的儿女对神应该是渴慕的。你看有哪一个小孩子不希望被父母抱着？哪一个小孩子不希望，尤其越小的小孩越希望父母抱着他，妈妈抱着他，他才有那个安全感。这个我们什么时候让小孩慢慢独立是另外一件事，但小孩有这个特点。我认为这就是耶稣说的，人不变成孩子样式不能进神的国。你可以很成熟很聪明很稳重很勇敢，也应该这样，但是你对神的那种依赖渴慕喜悦，你看看我们那些小孩子，各位母亲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想得很伤心嘛，哎呀，他们小孩子小的时候看到妈妈的那种高兴和需要。好，但是我们圣经里讲得很完全，圣经没有说天国的人都是像小孩子，圣经里同样有讲到说我们要脱离那个孩童的事情。我想要像孩童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种对上帝，不是物质，对灵，对上帝的话，对上帝那种依赖喜悦信靠越来越强，这个叫属灵。那么相对的啊，就是你有这种依赖，有这种喜悦，有那种渴慕，所表现出来的是你有更多保罗说的成熟的表现，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他讲爱，然后他讲我做孩子的时候意念像孩子，心思像孩子，言语像孩子，极致成长了就把孩子的事丢掉了。我想那里他讲的是非常深刻的，他在讲爱为什么又讲到孩子，我想就是小孩子不懂得爱人，这是我讲到也讲过，就是孩子很可爱，但是他们天性也包括我们堕落天性是自私的，所以他不会去爱人，他不会去体贴，他不会去舍己。但是如果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始终越来越强烈的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渴慕需要盼望喜悦上帝的话，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依赖的时候，我们产生的结果就是有神的个性，神的性情，那就是什么，有一种不自私的爱对人。我就再提一下吧。我以前讲到提过有一个电影，不知道你们现在还租得到租不到，这电影是格里格莱毕克演的哈，那是我那个时候很老的电影了，叫《鹿渊长春》，英文叫 Yearling， 就是一岁大的小野兽，他在那里讲的是一只鹿。那在美国开拓的时候，那时候人都很近钱，那写这个有一个开拓美国到有一个家庭在一个就是到那个边疆去开拓的，当然也有一些邻居，那有一些孩子们亲人之间的感情也很动人，不过那我不讲他了。这个孩子应该叫 Judy 啊，男孩子 Judy， 他我想那个时候是12岁吧，12岁，他在那一年他爸爸腿断掉了，就盲聋式的时候腿断了，那这孩子很独立，那么也在 pioneer 的 area 的这很刻苦，他非常辛苦的工作，那么种玉叔叔啊，然后喂那些牲畜啊，他跟他爸爸妈妈的感情，尤其他妈妈的不大好，他们家很悲哀，就是他们家后院好几个坟墓，他妈妈生的好几个孩子都死了，就剩下他一个，他觉得他妈妈很冷酷。 他不大喜欢他妈妈，其实他妈妈非常爱他，他妈只是在那种叛逆的环境里很辛苦，要很坚强，然后又死了那么多孩子，所以很伤痛。其实他非常爱这个孩子，爸爸也很爱，他们都很近亲家庭。我想应该是12岁的时候，就是他爸那年腿断掉了，他自己要担负起责任。那么有一天他在野外找到一只小鹿，一只迷失的小鹿，那个鹿妈妈大概被别的猎人打死了，就这只鹿。哦，各位，你知道小孩子他是孩子，虽然他做家庭的事情，他非常希望能够这个是他宠物，他很喜欢带回家。他妈看了脸色就很不好，因为他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爸爸也脸色不大好，不过孩子那么喜欢嘛，又那么辛苦，有一个宠物就让他。那么他们担心事发生了，这小鹿长得很快，小鹿开始吃他们种的玉蜀黍。那么好了，吃玉蜀黍，他妈妈说这个鹿不能养啊，他很喜欢，但他觉得他妈残酷，他就说我把这鹿绑住。他妈说鹿是野生的，你不能天天绑它。那也是真的，这个小孩也很爱鹿，也喜欢鹿跑嘛，鹿跑就会去吃那个玉蜀黍啊，嫩芽吃了，他们冬天就没有东西吃，第二年春天就要饿死了。他很爱这个鹿，他就跟他妈妈讲，我来做篱笆，整个的玉蜀黍田我做篱笆，不让鹿进去。哦，他真是拼命的在加倍干活，日夜不休，除了平常以外他在做篱笆，不让鹿跑到玉蜀黍田里去。但他是孩子，那么大一片田，他篱笆能盖多高？鹿会长大的，鹿进不去。但那个电影有一幕很刺激，就是鹿跑得很远，然后鹿跳过那个篱笆，又吃他们的玉蜀黍。他想尽一切的办法，不能禁止鹿吃那玉蜀黍，不是吃玉米，吃那玉蜀黍那个植物。多次警告，说你要把这个鹿杀掉。他当然不愿意。那他曾经把那个鹿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把它丢在树林里。可能鹿已经养成跟他在一起的习惯，又回来又吃他们的东西。他妈后来说，你真的不能把它杀掉，我要把它杀掉。他当然禁止嘛。那有一天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他妈把那个鹿打死了。这个小孩非常愤怒， I hate you， 跟他妈妈跟他爸爸都讲，因为他爸爸腿断了，不能做什么事，但是同意他妈这样做了。I hate you， 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那应该在 New Orleans 那个地方，他跑多久，然后在外面也游荡了一段日子，饿死了，饿过肚子了，他回家了。他在外面饿肚子那段时间呢，他懂一件事情了，虽然他以前很苦，但他懂一件事情，饿肚子不是好味道。妈妈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必须把鹿杀掉，因为如果没有玉米的话，我们不能够过冬天，我们春天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将来。小孩没有想到这些，等到他自己肚子饿得够厉害了哈，在外面，包括在密西西比那个游轮上面哈，那个马克吐温之前的那种船只，那上面过日子的时候，他知道哇，饿肚子真的很不舒服，他回来了。回来妈爸当然都很高兴啊，就反正就和好啊，就吃饭。然后他后来跟他爸谈话，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 Daddy 啊，他说我要说对不起啊，他说我说的那句话就是 I hate you， 他说我实在是，他没有讲完，他爸爸就说了，他说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汤新梅先生翻的，是今日世界出版社，那是那都是几十年的老书啊，我还记得他翻的是，他爸说哎没关系，童言无忌啊，就是小孩讲的话不算什么啊，你不要放在心上。其实汤先生虽然英文很好，他的圣经不好，后来我看到原文了，他爸爸说nay nay 就是你不要讲了，然后就说 while I was a child I spoke as a child， 翻童言无忌是神来之笔，但他不知道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句话，我做孩子的时候意念像孩子。他爸意思说你是孩子，你不成熟，你说的话就是孩话儿话。那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他不够成熟，他没有，他还没有神的爱在里面。回到我刚刚讲的，什么是属灵，什么是灵命，什么是灵修，基础是一种对神的信靠、渴慕、喜悦、盼望，好像小孩子不能没有父母一样，好像小孩子对父母的绝对的依赖。各位，你们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工作的任何事情，如果不能让你在喜悦、渴慕你的上帝，而且在你上帝的话语、在圣灵的怀中感到满足的话，那就不是好的灵修，不是好的灵命，不是好的灵性。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有这样的灵修或者是灵命或灵性的，注意我都没有讲什么读经祷告，我只有讲你对上帝的和上帝话的这种态度，你喜欢跟他讲话祷告，你喜欢听他的话读经，但是那不是重点呀。法利赛人也有这些，重点是你对上帝的那种渴慕、喜悦、依赖，那像孩子。那另外一方面，像我刚刚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有神的那个特点，就是你可以不自私了。所以好的灵性，一方面是对神绝对的依赖，像个幼儿一样，一方面是一个非常成熟、不自私，能够体恤别人，也就是爱德华兹也讲，灵性的标记就是爱。就那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种 sentimental 那种很滥情的爱，而是真的是在真理里面，是刚强的，是壮胆的，是勇敢的，是有智慧的。我自己把它结论一下，当然这种结论是很暂时的，恐怕终是挂一漏万的。所谓灵性、灵修啊，这些东西就是培养我们性情里面、我们个性里面，一方面那种对神绝对依赖，第二就是那种爱的果子。这个爱里面，我想包括，包括刚强、壮胆、勇敢。第三个啊，第一个是对神的信靠，第二个是爱，第三个我想就是圣洁。我们的生活如果不圣洁的话，这个圣洁各位也不要把它想成道貌岸然，圣洁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善良，就是可以讲反面的话，就是圣洁是跟现在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些以下流、以污、以那个肮脏、以说谎、以伤人为乐的那种刚好相反的。圣洁是那个善良的，是刚强的，是勇敢的，是正直的。一个属灵的人，他对神绝对的信靠，这是最基本的。他有神的爱，这是包罗万象的。他在有极度的爱里面，他是圣洁的，就是他不是和稀泥的。如果还要有第四个记号，就是谦卑，那又回到第一个了，就是我不能没有神，我需要他。那这里在对灵、对神，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渴慕和这种属灵的成长里面，是应该就是对神的那种依赖哈。我举几个经文好了。以赛亚书31章第3节，他那里讲到说， 埃及的军队马匹不过是血肉，不是灵，那就是告诉我们依靠，要依靠神，灵以外的物质不值得依靠。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七节那里有讲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独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然后说大山小山在你面前算什么，可以把它丢到海里。所以一个属灵的人，我再回到第一点，就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就是一个对神依靠的人。那在新约里面有三处地方可以说把灵肉的对立讲得很清楚的，一个是罗马书第八章四到九节，如果你要成就律法上的义，如果你要真的是成为一个在神面前的义人的话，你不能随从肉体，你是随从灵的。那这随从灵，从我刚刚这样讲，我希望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或者就是一种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话语的渴慕。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下面一直讲到灵哈，这里的翻译我如果翻得直接一点，体贴肉体，那么直接的翻译就是肉体的思念，体贴圣灵就是灵的思念。一个肉体的思念是导致死亡的，一个灵的思念是导致生命平安的。那这好像听起来又很神秘，不神秘。肉体的思念就是你所思所想所慕，就是肉身的东西。这本来不是坏事，不管是性，不管是食物，不管是这世界上功成名就，不是坏事。但是保罗的描述就是这个不要占据你的一切，你要让灵的思念，所以灵的思念不是说你一天到晚在想灵啊，那真的会变成 zero 那个灵。你想灵就是说，就是我刚刚说的对神的那种渴慕和依赖，你始终有一种态度，你是做了总统，你是拿了诺贝尔奖，你是功成名就了，你刚刚接了一个50亿的 case，你刚刚股票涨了100点，你对主有一种强烈的，任何一种情形包括在这个情形下对主的强烈的那种渴慕喜悦，而且因着这种渴慕和喜悦产生丰富的爱对人的态度，产生非常丰富的非常明显的圣洁的思想，然后在这一切那么美好，包括在属灵的世上这么美好的时候，你回到第一点，你是很谦卑，知道你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罪人。这个是属灵的，这个是属灵的思想。你属灵的思想大可在想到你应该怎么减肥，大可想到你应该怎么读书，大可想到你应该怎么设计现在一个或者写一个软体，或者我们说的好像很属世的事，这都不妨碍你的属灵，甚至可以加强你的属灵。就是你在想的时候，是一种对神的那种强烈的渴慕，然后依靠，然后来做这些事。倒也不是说你在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形式上拼命的祷告，但我希望我们的心灵是那种就是我还是说对主的那种他的真实，你对他需要是那么多。各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现在讲到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真的属灵，我不觉得我在祷告的时候就应该特别亲近主，我在做捷运的时候就远离主，我不觉得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我在看棒球的时候我可以非常的属灵。我不是讲到常常讲，你看到一个非常棒的全垒打，你跟不信主的人除了看到全垒打，除了看到王建民当然不是打全垒打了，如果他能打全垒打也很不错，你除了那种人都有的合理的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可以有的快乐以外，你会有一种哦，这是上帝给我的享受，那种感恩，而且那是一种基础， 如果你有这种个性的话，那就很棒了。那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肉体的思念和灵的思念。灵的思念就是对神的绝对的信赖渴慕和产生的那些东西，肉体的思念不是说吃喝玩乐不好，而是说那些东西占据了你，变成你的神了。另外第二处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到25节，我说你们当顺着灵而行，我这都是照着原文念哈，就是那个圣字原文没有就是没有哈，顺着灵而行，那是顺着灵，当然是圣灵，也就是说也不是顺着一种很稀奇古怪缥缈难测的东西，而是对神的一种信靠。我顺着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灵相争，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这意思就是这路德他们喜欢讲的意志被捆绑，我们在这种征战中常常不能够放手去做。但是如果你们被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这里面有很复杂的，我们在今天不讲的，就是律法和肉体居然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真的要活得圣洁美好，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灵的引导之下。那情欲的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肉体的思念，性和其他的东西，吃，这些都不是坏的，但是当它如此的掌握了你的生活的一切，因为性和食欲我们常常有这种感觉，那另外还我们常常有的包括愤怒，包括嫉妒，包括对某些东西的渴慕，那常常那些东西是不合法的，最起码是不合理的。我以前喜欢想不合理的，因为想不合法的，比如说我有100个美丽的妾啊，那个是不合法不能想。但是我想，如果我身高210公分，在 NBA 是灌篮冠军，这不合，没有不合法嘛，是不合理而已啊。我觉得这些都不要去想它，因为你很容易从不合理就进到不合法，就进入到堕落里面。那个欲望不是叫你没有想象力，各位，基督徒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艺术家、基督徒还有我们的主耶稣都很有想象力，你能够发挥是很好的，但是让你对上帝的依靠，使你的想象是丰富的，是健康的，是有爱的，是依靠上帝的。好，那么然后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你性情上的改变，而不是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你圣经读的多熟，你祷告的多流利，你方言能说多少，你可以你主持了多少圣礼。因为我不是轻看这些，我只是一再要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读经祷告是我们的基础，但是你必须是有那个信心，有那种对神的渴慕，而不是我希望我的圣经多熟悉，让人家佩服我。这个一念之差就差的108000里了。啊，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那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14节那里，到哥林多前书第3章1节也讲到属灵和属血气啊，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灵的事，反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林前3章1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好，这里在讲什么呢？同样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并不是说属灵的人能够解启示录，能够把那7个印还有怪力怪气的东西都讲得很清楚。这些我想都是一种错误的对属灵的了解。我还是在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是属灵的人对神单纯的信靠，不是说他 IQ 能够多高，而是他能够知道在这一切的事上有一位神，他在爱他，在眷顾他，他不必嫉妒，不必骄傲，不必自大，神给他的是丰富的，神也要他 把他得到的丰富跟人白白的分享。就其实他的心思是非常单纯的，我想就不像现在的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那些伶牙俐齿的人，真是讲一句话里面有多少伏笔，然后你走了第几步以后就掉到我的洞里面去。我们说属灵人能看透万事，不是能够看到你下棋的第多少步，而是一种对上帝的单纯的信靠，我们再用小孩子对父母的那种信靠一样。所以简单讲一下，在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有圣灵恩赐的教会，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方言、他们的灵恩都胜过其他的人。可是保罗说你们不属灵，因为第一章和第三章讲他们结党，这是属肉体的现象，这是一种不安全感，这是一种党同伐异。你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不是坏事，但是成为一个势力，排斥别人，以此自高，互相标榜，那就不好。那我希望我们当中也没有这样的现象，我想应该是没有啊。所以连我们的孔夫子都不喜欢党，君子是群而不党的，我们合群但是不结党。但结党的时候就那是属肉体的自大。这个自大在4:18和5:2讲，这个自大是不圣洁，对罪恶的包容。各位，这一点我们也需要小心，有人犯淫乱，该受惩治警告的时候，对他的包容，保罗说这不是宽大和慈爱，这是骄傲。你不愿意用上帝的方式来爱这个弟兄，让这个弟兄在惩治中走在正路当中，可能这里面到最后还是自爱自怜。就是你犯了淫乱，你跟继母同居，我不说你，目的是什么？我如果做了类似的事，你也别说我。各位，我觉得世间的包容常是建立在这上面的，你不要揭发我，我也不揭发你，这个并不是属灵。然后6:1讲到他们互相告，那么这也是不属灵。这里面都是自大，这里面都是得理也好不得理也好都不饶人。但是最重要的是，这里是对上帝的没有信靠。各位，互告不要忘记了，保罗也告犹太人哦。所以我们还是要说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你在做什么表示你属不属灵，不是你像旧约、像新约、像耶稣、像先知都责备过的，就是那些最属灵的活动，献祭啊、严肃会啊、祷告啊、读经啊、把经文到处带着啊，神都很厌恶，因为那没有一种对神的敬虔、喜悦和谦卑，只是要让自己出类拔萃而已。那是一种不安全感，那个不安全感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吃和不吃，包括吃圣餐，也可以非常的不属灵，非常的属肉体。在8:4、10:23、11:20那里都讲到吃的问题，不管是吃祭偶像的物，或者是吃圣餐，当人自私只想到自己的时候，你真是很难想象保罗把圣餐跟吃祭偶像的物画一个等号，甚至吃圣餐更不属灵，因为在那里，我们不去讲那个背景哈。哥林多的教会圣餐和爱宴是放在一起的，就又变成那些比较富有的人在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凸显自己的出色，然后有些穷的弟兄姐妹呢就没得吃，肚子饿。还有他们有口惠食不至，这在哥林多后书8:那里讲到，他们不愿意奉献，他们会讲很漂亮的话。我觉得这一点知识分子也常常犯这些错误，哎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啊，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啊。大陆现在流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一声不响，国事家事天下事关我屁事，就是人别人非常自私。那知识分子常讲一些很高的话，然后用言语代替了行动，这我们也容易有这错误哈。好，我想我们今天讲的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就是属灵 不是指你在做什么，好像特别是什么灵修啊、默想啊、进食啊、祷告，这不等于就是属灵。这是一些基本需要做的事，我认为非常重要。但是这个重要性，因为太多人讲了，我也不需要讲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常常被神光照，希望这些你属灵生命的基础是让你更像神，更谦卑，或者我刚刚讲的一种对神的更大的依靠，结出更多对人爱的果子，更多圣洁的果子，更多谦卑的态度啊，这个叫做属灵。那当然圣经里这种例子就太多了，我们讲到也讲过很多次，包括啊但以理啊，这些人都不是祭司，都不是天天在祷告的，是在从事属我很多的。好，我